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9年第二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经营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业务发展副总经理暨发言人何明洲先生、董事陈丽金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但由于董事长感冒没声音，故今天将由沈总经理说明 Q2 的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三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沈总经理开始进行今天的简报。
好，那谢谢各位投资先进还有股东今天拨冗来参加我们力旺的法人说明会。那在今天的法说会里面，将是由我来跟各位报告2019年第二季还有上半年的营运结果。那接下来我们会说明在每个季度的进展还有相关的展望。首先呢，我就先就这2019年第二季的营运结果跟各位做个报告。在营收的部分，第二季其实往往就是我们每年全年度最低的一季。那在本季呢，我们的营收是3亿1654万1000元，较上一季是下滑 19.9%， 较上去年同期是成长 4.8%。 在营业费用部分呢，较上一季减少 6.6%， 但较去年同期是增加 2.3%。营业净利率部分较上一季下滑 8.5% 到 40.6%， 比去年同期增加 1.4%。 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在2019年第二季的 EPS 是新台币 1.55 元，股东权益报酬率是 29%。 那在今年的上半年营收为7亿1160万2000元，比去年同期是成长了 5.2%， 营业费用是增加了 3.2%， 营业净利率成长了1%到 45.3%。 那 EPS 是 新台币的 3.94 元，股东权益报酬率是 36.9%。 在总体营收方面呢，我们在依照这个授权金还有权利金的贡献来分别来说明。那在第二季的授权金占全季的营收的 33%， 比上一季减少 1%， 比去年同期是增加 3.5%。 在权利金的部分，占营收比为 67%， 较上一季下滑 26.8%， 比去年同期成长 5.5%。2019年上半年总体营收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5.2%， 其中授权金下滑 2.4%， 但是权利金成长了 8.7%。 那在以各个技术来对营收贡献来区分，在第二季 NeoBit 的部分，因为 NeoBit 主要是应用在成熟的制程，授权金会比上虽然比上一季成长了 38.6%， 但是也比去年同期减少 16.5%。 NeoBit 的技术在代工厂的平台大部分都已经开发完成，所以技术的授权金的贡献当然就会相对变少，但是呢，这个使用费仍然需求强劲，贡献了 26.5% 的第二季的授权金。而且 NeoBit 的技术在公司的 R&D 成本相对很少，但是却是一个很稳定的 cash cow， 所以贡献了 72.2% 的权利金。那主要应用在先进制程的 NeoFuse 技术，第二季有 62.7% 的授权金是来自于 NeoFuse 的贡献，这相较于上季成长 1.3%，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53.1%。 授权金的成长主要是因为这个客户持续开发先进制程的平台。在这一季呢，我们总共签下了4个 NeoFuse 相关的技术授权合约。在权利金的部分，较上一季我们成长了 40.3%，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约 110%。 本季有 22.6% 的权利金是来自于 NeoFuse 的贡献，那这个部分我相信也是未来公司营收成长的一个明日之星。那在于新技术的 NeoPUF 部分，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量产，也就是还没有权利金的贡献，但是因为跟客户合作持续在开展，现在已经开始有了授权金的贡献，这部分占了 0.6%。 在 NeoEE 跟 NeoMTP 部分，授权金较上季衰退 18.7%， 也比去年同期减少 57.3%。那 MTP 技术相关技术在去年签订有比较多的授权案件，也因为上基期相对比较高，所以这些案件都陆续在完成当中，当然也受到了这个特定的 fingerprint 客户新旧产品的交替，所以在权利金贡献上比上一季下滑了 16.8%， 比去年同期则是减少 47.8%。那就2019年上半年来自于 NeoBit 的授权金较上去年同期下滑 31.5%， 但权利金成长 2.8%， 占2019年上半年总体营收的 62.2%。 那 NeoFuse 的部分，授权金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37.3%， 权利金则成长 128.5%， 贡献了2019年上半年整体营收的 30%。 来自 MTP 相关技术的授权金比去年同期下滑 37.8%， 前年下滑 40.8%， 占上半年整体营收的 7.8%。 如果我们是以8寸跟12寸的晶圆来区分，那12寸的晶圆权利金因为受到 DDI 产品备货季节性的影响，在上一季下滑 47.1%， 但是较去年同期则是成长了 6.6%， 占 Q2 营收的 24.3%。 那在8寸的晶圆权利金较上一季下滑 16.5%， 比去年同期成长 5.1%， 占 Q2 权利金营收的 75.7%。 那就2019年上半年29.7% 的权利金是来自于12寸晶圆的贡献，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16.2%， 8寸晶圆占了 70.3% 的权利金贡献，那比去年成长了 5.9%。 那我们在第二季完成了设计订案总共109个，比较特别是在本季呢，我们有一个7的7奈米的 Advanced SoC 的客户的设计订案。那除了本季呢，除了原本在手机相关应用之外呢，还包括了这些 Tabout 呢，还包括了 Setup Box、DTV、网通、物联网相关的应用的 Tabout。 那在稍后我们会发布的 Management Report 里面会有更详细的说明，请各位到时候参照。那由于7月份的营收已经公告，那这个月份主要是认列主要代工厂在第二季晶圆产出的权利金收入，那这部分确实与我们原先预期有落差，主要是手机 DDI 的部分。7月份认列的权利金的代工厂客户明显有受到终端客户库存的调节，还有市场转移到8月份权利金认列代工厂的客户，所以导致部分的权利金认列会落在8月份的代工厂。因此我们预期8月份来自 DDI 权利金会较去年成长，同期成长。此外呢，主要代工厂客户经过两个季度的库存调节，第三季会也明显增加。 NeoFuse 在这几年开发非手机的应用也开始增加量能，这部分也会让主要代工厂的权利金第四季会比 第三季成长。那接下来我跟各位报告未来的展望。在这个授权金部分， Neo Fuels 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劲的，毕竟我们手上有几个大客户的商谈已经陆续完成，会带动授权金的成长。本季呢，在一线的 IDM 还有韩国最大的 IDM 我们都有重大的突破，分别签署了自制晶片的设计授权合约。那在权利金部分，八寸的权利金受到最大美国晶片公司 PMIC 在第二季因为该公司的观望市场的动能，所以有放缓拉货的进度的速度，所以下半年我们预期它会增加量产，并且在明年会更加速全面的转换来进一步增加八寸的权利金。而在十二寸的权利金部分，我们过去三年其实已经累积了244个从90奈米到7奈米的 Tape-out， 而且 DRAM 的客户已经提前在第三季进入量产。这部分虽然这些产品都处于陆续在转换的过程，初期量不大，但是这些成功的量产记录，特别是 DRAM 的量产记录，已经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把我们的技术推广到其他 DRAM 的大厂。那再加上我们在14奈米中国最大的客户预计在今年年底投产，还有刚提到的美国跟韩国自制晶片，还有7奈米的 FPGA 客户陆续量产，都可以渴望带来未来这12寸的权利金的成长。那接下来跟各位 update 我们在新技术发展上的 status。 那5奈米的技术平台的开发目前进行非常顺利，那我们在最近已经完成了第一件的 IP 的 Tape-out， 那跟国际大厂就这个 Emerging Memory 的合作部分呢， REREN 计划进行非常顺利，而且我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 IP 验证。那在跟这个全球最大 IP 公司合作，将我们的 NeoFuse 还有 NeoPUF 导入它的 Security Processor 这个上面呢，我们已经开始导入跟国外的大公司的相关的评估工作。那在 PRNG 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 Security Function IP， 这个是我们 Security Root of Trust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IP， 而且呢，目前我们已经证明验证了说这是一个全球最快速度而且最低功耗而且这个乱度几乎趋近于完美的一个乱数产生器。所以我们在当年度每年当年的这个权利金的营收呢，主要是来自于我们过去的一些努力，而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创新的新技术开发新的应用，都会对未来的权利金贡献做很大的贡献。所以新技术和应用都朝着12寸的制程发展，而且我们相信这些都会对公司未来带来成长。那我们很抱歉，就是由于这个客户的库存的问题造成我们短期这个 revenue 的 weakness， 但是呢，如同刚所提的 NeoFuse 的应用持续在增加还有量产之后，我想这些现象会是短暂的。那我们经营团队相信持续的发展新的技术和应用可以让公司长期的成长。那最后感谢各位股东还有投资人的支持和耐心，谢谢。
谢谢总经理。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那这边这个陈高尚先生，就是永丰金证券陈高尚先生，有提几个问题，那我先针对他的问题来做回答。那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个，他提到这个中美贸易对 就之前我们在法说会里面董事长提的中美贸易冲突对利旺是有相对有利的，那不晓得最近的发展是这个就是这种冲突越来越激烈，是不是对利旺有影响，那对产品的替代性效应吗？好，那我想前阵子这个跟各位做个说明。那如同上季董事长所提的，那确实我们在尤其在这个中国区我们有相当大的一个商务上的进展尤其是这个利旺的 IP 并不会受到这个相关制裁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大陆这边确实导入相当多的这个尤其是5奈米以下的一些项目就像刚跟各位报告的14奈米的 Tape-out 那个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在这样的贸易冲突里面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贡献那我想这个现在即便是日韩的相关的冲突里面那这边也会让特别像韩国的这些大公司也会去思考怎么去降低它整个全球量产这个 wafer allocation 的规划所以为了这 risk management 他们也加速了在比方说在台湾或其他地区的代工厂的合作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也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相关的计划正在进行我想这部分是跟各位做说明的那另外陈先生有问到这个 iPhone 手机面板这个在全面 OLED 化之后对利旺短期营收影响而且说传闻这个三星可能会掉单然后这是报道上说的 Tech News 上面说的那如果说它转到京东方生产是不是对利旺有利然后也传闻说某个代工厂将代工三星的这个转单的 OLED 的 driver 那是真的那这个对这个影响是什么我想这个影响是不是对利旺的影响那我想这个 OLED 这个 iPhone 转换到 OLED 这边确实我们在刚报告里面 DDI 这个库存的问题还有这个客户产品转换确实对我们今年第二季还是就有一些影响特别是这个库存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影响应该是 short term 的因为这个我们在过去这两三年来在 OLED 的平台上面特别是40奈米28奈米高压 OLED 对应的制程平台全球只要有这样制程的代工厂它所采用的 OTP 就是利旺的方案所以我们确实也跟这个不只是这个韩系的台系的甚至陆系的一些 IC 设计公司有密切的合作那我想不论是不是有转单如果有转单其实这些对利旺的贡献将会非常的直接而且非常的正面我想这是可以跟各位做说明的好那这边那个刚刚看到陈先生有多给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我刚提到的韩国 IDM 的自制晶片呢那能不能做进一步的说明那我想这个自制晶片它最主要是在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个逻辑制程上面那主要是用在这个影像处理的晶片也就是所谓的 ISP 的应用上面那我想这个投资界朋友也都很清楚这个 ISP 晶片的不管是它的整个市场规模或是晶片的大小或是对于晶片的 consumption 的量这部分我想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chievement 那在未来我相信 这个晶片应用也会对力旺带来相当大的贡献。那另外陈先生有提到，因为我们过去都在谈，或者说我们得奖的时候都有提到说这个破坏性创新跨越鸿沟，那他想知道说这个 DRAM 还有 NeoPUF 的相对应的 IP 的这个产品 Early Adapter 多吗？那什么时候会有龙卷风效应？啊，这个我想这个一个技术从这个初期导入到跨越鸿沟到龙卷风效应确实需要时间，但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是，第一个，当我们的技术非常的稳定优越，哦，所以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里面让 DRAM 的我们的第一个 DRAM 的客户进入量产，哦，而且他们确实看到我们的技术的带来的好处。那当然，这个 DRAM 的需求量大，而且一旦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 improve 这个产品的稳定度、良率，甚至可以带来这个 multi chip packaging 上面的一些优点的话，我想这个会很快这个带进其他的相关的 DRAM 公司跟进。那至于这个 NeoPUF 部分呢，就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根据这 NeoPUF 所发展出来的 PUF TRNG 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其实能够颠覆整个市场上，哦，这目前产业里面对于这个 TRNG 要做到这么好这么快啊 low power 的一个刻板印象，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很难做的事情，但是根基于我们 NeoPUF，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很容易把这么优越的性能的 Security IP 做出来。那目前由于力旺这个全球的这个商务的 network， 所以就我们很庆幸的是，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技术的 early adapter， 其实就是代工厂，因为藉由把这样的 solution 建在代工厂上面，它可以帮我们推展到全球的这个 design house， 啊，所以这个我们的 early adapter 不多，但事实上都是非常关键，而且都是可以帮我们这个技术很快推到成熟的这个阶段。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那这边有 Sinopec， 应该是永丰金的林先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跟韩国最大 IDM 的合作这块什么时候会开始？ 那就我们跟他合作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这个相关的项目都已经展开啊，所以这边跟您做个报告。那这边和红利投信的威廉宋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想要问力旺跟主要竞争者 Synopsys 在 OTP 先进及先进制程这个技术的差异性还有差距啊，还有权利金收取的方式差异。好，那我先针对这个 business 上面跟大家做个说明。那力旺的 business model 非常单纯，就是我们跟代工厂收权利金，因为这是技术的授权，所以这个我们可以 allow 这个把平台建好之后，各式各样的客户上来使用。但我们的同业呢，他走的方式是跟个别客户收权利金，所以光是在商务上面就有这个很大的差异，所以当然它的运作还有能不能收得到，这些都会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走的方式就是一个简单的 business model。 那至于在技术上的差异呢，那其实我们在发展这个 OTP 或 MTP 上面其实是花了很多的 R&D 的人力，不只是创新，而且还得思考这个技术是不是能够在量产的时候非常的稳定，不是说只一个想法就拿去卖钱。那我想这个也是不只是 Synopsys 这个对手，还包括很多很多的现在在做 OTP 或 MTP 的对手同业他们其实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以为有个技术就可以卖钱。那力旺的技术其实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全球一年超过500万片的晶片的量产的稳定性，不能有任何1% 的 year loss。 各位想说500万的 1% 就是5万片，这5万片一旦出问题，哇，那个这个是一个大灾难。所以利用的技术能够提供给客户一个相当稳定，而且不论制程的变异飘动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储存的功能。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跟对手最大的差异。那当然如果就细节来看，其实我们在制程的节点上面已经进入到5纳米，那我们的竞争者呢现在大概在10纳米以上可以提供这种技术，但是能够提供到7纳米、5纳米甚至3纳米技术现在只有力旺。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不止在台湾大陆甚至在韩国代工厂都有一些进展的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技术的优越性能够让代工厂不用去烦恼说这么一个 OTP 或 MTP 的技术需要花他们很多人力来解决，他只要靠力旺的这样一个很稳定的记忆体技术就能够导入客户的使用。所以我想这个就技术的差异性来讲，我想就是稳定性就是最表象的一个介绍，但就 detail 来讲，其实我们确实在不管是尺寸或是在功耗或是说在速度上面都是比我们的同业好非常非常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先进制程这边可以 win 很多的客户的新的 tape out 的一个原因。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那这边这个陈高商先生有问到一个，他观察到说最近呢，在国际还有国内重要的资安会议里面，那力旺都受邀演讲，那请问这个是不是都是针对 NeoPUF 的产品吗？那为什么说这个这么受瞩目？那其实 NeoPUF 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在更先进的制程里面，或者是物联网的晶片里面，这个安全码或是这个晶药的储存是越来越重要。那力旺的 OTP 其实也可以在上面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储存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 NeoPUF 以及 NeoFuse 都是因为我们都可以带来这个在资安上面很大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场合被邀请做演讲这个原因。那我想这个也是未来，我想在这个 IoT 上面，我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产品的导入使用力旺的 NeoFuse 和 NeoPUF 这样的 IP。好，那这边还有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我们跟最大 IP 公司合作，那是不是今年会有进一步的发展？那就像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那我们跟最大 IP 公司的合作，在它的这个 security processor 上面，那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进一步的验证，以及在客户的 engagement 阶段。那如同刚刚说的，其实我们现在跟这位 partner 呢，这个最大 IP 公司这个 partner 其实已经在全球 engage 了两个大型的客户，那我们双方正在讨论相关的细节。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从去年度从这个规格讨论，然后应用的讨论，到现在我们开始有实质的这些 IP 跟 IP 的合作。那又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面，我们也透过他的全球 sales channel 能够很快的把我们的 NeoPUF 和 NeoFuse 可以推到这些相关客户身上。我想这个是今年现在以及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进展。那这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红利投信的威廉，那他说在 5G 手机上面有什么特别功能需要力旺的技术？那我想这个 5G 手机在几个部分，像这个 OLED 面板的驱动 IC， 我想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全球代工厂的这个布局已经非常完整，所以这个OLED 面板的贡献，还有就是更多的 power management， 不管是这个主要的 PMIC 或是 sub-PMIC 或是相关的快充、无线充，这些都会增加更多的 content。 那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在 5G 的手机上面的 security 的 function 也会需要力旺的 IP。 好，我想这个在 5G 的整个的新的浪潮上面对力旺的贡献会更大。那另外一个是野村的 Andrew， 他问到说这个我们主要代工厂的非手机应用产品还有大陆代工厂的14纳米产品是什么东西。好，那主要代工厂非手机应用的产品里面，其实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像是这个数位电视，像 set-up box， 像 surveillance， 像网通，还有像物联网的这些晶片，都是这个，还有一些车用的，这些都是非手机相关的应用产品。而这个14奈米那个很不好意思，这个可能让大家误会，我说的是大陆最大的 design house。 好，那它这个应用是 surveillance 的应用。好，那它我想它在中国国内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占率，那我们也很顺利的把我们的 IP 导入到它的 surveillance 的应用上面。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这边那个红利投信的威廉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他说先进制程 N7 导入7力旺的 IP， 但是在弯叉三产没有采用，那在客户这边是不是有可靠度疑虑吗？那怎么克服？好，那这是一个需要好好回答的问题。好，因为这个弯叉所代表包括16奈米、12奈米、10奈米这些相关的节点。那各位如果有在关注里面的制程的 migration 里面，各位可以看到就16奈米之后它有16的 B 版，还有16的 FF Plus， 还有16的 FFC， 然后接下来现在又是12。所以力旺其实是在每个平台都无意不语，我们每个平台都有 IP。 好，那在10奈米我们也有 IP， 但10奈米各位也知道10奈米的现在量产已经快没了，那因为它最主要是为了特定的客户的平台，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 IP 的导入上面，我们现在合作的客户因为他在7奈米需要这个 IP，所以它直接是导入我们的，而且以我们能够上台积电的各个16到12到10奈米相关的平台，其实我们都必须符合台积电的 IP9000 的规范，那这些规范其实要求非常严格，那 只要能够符合这个规范，其实对客户来讲就是一个品质的保障。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因为客户的可靠度的疑虑，而是我们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刚好我们客户的时程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在开发时间上相对那些产品对应的，比方说有些是不需要 OTP 的，他就不会用。那但是在7奈米这边呢，我想我们也是因为在整个开发的时程上跟上，那我们从过去这个落后很多年到现在都已经跟上，像5奈米我们已经是唯一的一个供应商。那所以这边其实不是可靠的问题，而是在说我们也跟上了，然后我们也可以提供非常可靠非常稳定的 IP。 那同时间呢，客户也需要考量到这个未来在全球代工厂制程的 allocation 然后制程的布局上面，其实力旺的 IP 确实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多的选择。我想这个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并不是说我没有可靠性的问题，其实所有的 IP vendor 里面最没有可靠度问题的就是 eMemory。 我想这部分是各位可以放心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进行结论的部分。
好，那谢谢各位股东和投资人的支持。那就像先前跟各位报告的，那这个公司未来的成长动能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过去的努力的成果，还有我们现在持续努力创新技术，还有开发新的应用。那我想这个都可以带来未来这个贡献到未来权利金的成长。那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在整个大环境不管怎么变动，其实力旺的经营团队会一直秉持着一个信念，就是明天要更好的这样的信念，持续去发展新的技术和应用。更重要其实是建立更绵密的全球商务伙伴关系，就像刚刚有提到，我们跟不管是 IP 公司或是代工厂这样的关系，我们会让它更做得更好，让公司能够稳健的成长。所以最后呢，再次感谢各位能够拨冗来参加我们力旺的法说会。那最后呢，我们董事长有一两句话跟各位说。
抱歉，因为那个出去演讲，这个没有跑太多，没有声音。我想感谢各位股东的持续关心与支持。那我力旺会本着创新的精神，继续发展更多新的技术。那一位股东谋求最大的利益，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力旺电子2019年第二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三小时放置本公司网站 www.e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各位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